诗班唱述了神要更新、要改变的工作。PowerPoint， 谢谢。我的，谢谢。的确，这就是神要完成的工作。在耶稣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Next 好吗？可以。好。所以呢，耶稣就好像摩西在西乃山一样，他就开始了在这山上讲述这个国度的律法是什么。而从那时候开始呢，天国已经不是再近了了，天国已经是慢慢的来到了。最终这王也就是耶稣要坐在宝座上，他在圣山上的时候呢，这律法已经颁布了，这子民他也亲自呼召了，所以这个天国已经是来到了。真的来到了吗？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这样子的讲述好像是会是一种惊喜，因为很难想象说所谓的天国就已经是来到了。很多时候当福音书讲说这个天国就将近的时候，或者是说在未来的时候，这个天国虽然是成就了，不过是一种应许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可能对于一些犹太人来说，他们所预测的是这个天国会是一种很爆发性的，突然就来，然后呢就把一切的公义就施行了，然后把所有的不公义的就立刻就消灭了。可是我们发现在马太福音所讲述的这个天国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如此的。他说这个天国好像是种在土里面的一个种子一样，或者是在一个面里面不断的发酵的这个面酵一样。所以这个天国的运作方式呢，和它的来临的方式并不是很爆发性的，而是一个通过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或者是在他接触的一切不断的改变当中所发生的，它是这样子的来临方式，这样子的一种运作方式。对于那些还没有接触到福音的人，这个天国的确是还在就近他们，可是对那些已经接受福音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成长跟不断改变的过程，是从我们里面发自里面，然后从成长到外面接触到外在的世界，这样的一种改变。所以当我们讲述这个天国的时候呢，它是以生命为本的，它是好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一样，是有生命力的。在这些时候呢，当孩子进入这个读书时期的时候呢，现在的家长也都变成了兼职的补习老师，所以呢我也慢慢吸收了一些小三的这个科学知识。小三的科学知识是这么说的，如何分辨一个活物还有一个非活物呢？一个活生生的东西你怎么分辨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呢？他说有几个属性。第一呢，就是如果是活生生的，那它就需要营养。二呢，如果它是活生生的话呢，那它就会成长，它就会动，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呢，它会有反应，然后最终呢它也会繁殖。第三个属性呢，就是如果它是活生生的东西的话呢，那它就会死，它有可能会死。我觉得这三个属性呢，在反映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心是否还是活生生的呢？这都是很好的指标。如果你要知道你的信仰、你的生命还是活着的话呢，那你就应该知道呢，它是需要得到喂养的。你有给你的信心、你的信仰任何的营养吗？它是一个在一个能够生存的环境当中吗？如果你的信心是健康的话，那他的生命力一定会展现他在他的周围的互动当中，因为他是会成长的，他有时候是会抗衡的，他会抗衡他的环境，而且他是会复制在其他人当中的。如果你的信心、你的信仰是活生生的话，那他就不可能是无法察觉的。可是我觉得最后一个属性才是最重要的，而是最受到忽略的，那就是如果一个信仰、一个信心是活生生的，那它就有死亡的可能，因为它是活的，它就有一个死的可能。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理解跟专注对于我们的信仰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每当我看到一个会友，他的信仰是不成长的，是不繁殖的，而当我用属灵的话、属灵的举动来挑战他的时候，他没有受到刺激而有反应的，我看到这样的信仰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我想这样的一个会友，他完全不担忧他的信仰会死，可是我恐怕要告诉他的是，他之所以不会死亡，是因为他已经死了，死了的东西就不可能再死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还是常常的检查，确保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也就是这个天国的一部分，这样的一个信仰跟信心，他是否还是活着的吗？他是活生生的吗？当我们的信仰和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那他活化出来的这个外在的生命呢，就是必须像基督一样。什么叫做像基督呢？我个人觉得所谓的像基督呢，其实是要看你生命中种种的关系的素质来衡量的，是以你的关系来衡量的。所以耶稣就这么说，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一段话，内中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然后耶稣就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Next slide。 Sorry， 之前、okay.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律法呢，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个整个律法的本质，而耶稣就是要来完成律法的。所以如果你要衡量说我如何多么的像耶稣，我里面的这个建立在耶稣的信仰上面反映出来的是像耶稣的，就得看你的关系、你种种关系 的质量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和好的关系吗？你跟你自己是和好的吗？你与其他人、弟兄姐妹是和好的吗？当然，人与人之间呢，难免会有冲突，难免会有纷争。而我在这里呢，并不是要论断任何的人，甚至耶稣本身或者是先知们呢，都跟神的旨意是有所挣扎的，这个是难免的。 可是耶稣说要爱神，要爱人如己的时候，当有爱的时候，最终是有和好的，最终是有平安的。而这我觉得就是你是否像基督，如何来衡量这点。在这个整个登山宝训里面呢，就把这种种的关系里面呢分成各自各自的段落。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其中的一个段落，那就是我们的婚姻关系。让我们来看 next slide。 这里这么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那就要挖出来，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那就砍下来丢去，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也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在这里呢讲的是第七条诫命，也就是犯奸淫的事情。犯奸淫这个定义呢是非常直接的，也就是破裂一个婚姻的约，破裂一个婚约。这里的犯奸淫呢也可以是指说自己破裂自己的婚约，不过也可更重要的是指说破坏另外一个人的婚约。怎么讲呢？一般上是这样子的解释，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有婚约的人呢，那你就不可以有跟其他的人有性关系。同样的，如果另外一个人是有婚约的，比方说一个妇女，那你就不可以跟她有性关系，因为你就会破裂她的婚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犯奸淫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因为重要也就有重要的后果，严重的后果。在这些日子呢犯奸淫呢可能会使你失去你一大部分的财产，就好像 Tiger Woods 因为这样子呢就失去了1亿。不过更重要的是在古时候呢，所谓的犯奸淫呢可能是会带来死刑的。所以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呢它就有很严重要注意到的技术性的事情。下一个 slide 好吗？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因为它是很严重的事，所以这个技术性也就非常的严重。你不可以说把一个人呢用石头砸死了，连你才说想起来好像不是真的是犯奸淫哦，对不起，不可以，已经砸死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克林顿的丑闻里面呢，这个一个有克林顿的 DNA 的蓝色的裙子呢就变成了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不过在这个讲述这个天国的时候呢，耶稣好像是对于这个犯奸淫的事情增加了更多的技术性。耶稣是在这里增加更多的技术性是吗？他说不单单是你以为的所谓的犯奸淫，他说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与他犯奸淫了。虽然犯奸淫的这个定义呢刚才说到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否与婚约以外的人有性关系，可是呢耶稣这里所说的这个心理犯奸淫就更加的难定义了。不过既然这里耶稣说他的惩罚是地狱，所以呢我们就都得更清楚的了解这件事情。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呢是把这第七条犯奸淫的诫命跟第十条也就是不可贪恋的这个诫命呢连在一起。而在第十条的 那里呢有说到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和他一切所有的。 所以在这里呢，当耶稣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时候呢，他的意思是很刻意的想要破没有尊重别人的婚约的一个有夫之妇的妇女呢，如果你以淫念的方式来看她的话呢，那你就是破裂了她的婚约。所以技术上来说呢，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单单的只是指一般的所谓的看女人，更重要的是呢，重点是看放在婚约这件事情上。简单来讲呢，如果你是一个有婚约的人，那你就不可以因为看别的女人或者想着这个性关系的事情而破裂自己的婚约。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不管你是有婚约也好没有婚约也好，如果你看的一个女子她是有婚约的，而你又看着她的时候呢，想着性关系的事情，有淫念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就是在你的心里呢破裂她的婚约。可能在这个时候，当我澄清了一切的时候，有些弟兄会跟我说，啊，谢谢弟兄，谢谢牧师，你帮我澄清这一切，我差点就把我的眼睛跟我的手斩下来了。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牧师，你是不是在讲说，如果技术上而言，我是没有婚约的，然后我看的那个女子也是没有婚约的，这样看的话，好像就是技术上没有错，对不对？啊，技术上来讲，是的。因为这个犯奸淫的律法呢，并不关乎两个没有婚约的人。可能现在有些人开始后悔说，哎呀，我好像结婚太早了。又或许可能有一些结婚的弟兄可能会问我说，牧师啊，如果不是有淫念的看，如果欣赏可不可以？只是欣赏没有淫念可以吗？哎，这样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律法好像也没有提到是不是可以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女人啊。不过呢，不管你是有什么样的想象力的问题也好，到底谁可以看谁不可以看，谁可以被看，怎么样的看，可能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这里我很抱歉的告诉你，可能你的罪更大。因为在这里呢，你是很想以一种很技术性的方式来保持你的义，而这里呢正是耶稣所教导的完全相反的事情。刚才说到的，是的，这个犯奸淫是很严重的事情，而因为是很严重律法性的事情呢，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呢非常重要。可是当我们很技术性的来看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会误导你以为说，如果在律法上技术性是合法的话，合法你就以为是可以是容许的。而我觉得在这里可能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因为把这些律法变成是很技术性的法律的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就走过头了。换而言之说，其实耶稣在这里所想说的不是很想技术性的来告诉你说到底什么谁可以看谁不可以看，谁可以被看或者怎样的看才是 OK 的，不是的。耶稣并不是要对于这些律法增加更多的技术性，不是的。其实耶稣在质问的是，你以为你可以很技术性的来定义你所有的这个性关系的话，你就是守了这个约了吗？你以为是这样子吗？就没有事情了吗？他说不是的，就算是你想想而已，在想而已，没有做出来，其实你在你的心里也算是犯奸淫的。其实耶稣在这里就是要挑战这种很技术性的来看这个律法的事情，因为他所说的这个心理的犯奸淫根本就是不可以用技术性的方式来衡量的。你怎么样技术性的来衡量一个人心理 想到什么地步呢？不可能。耶稣在这里其实要挑战的就是到底心里发生的是什么事。正如国成传道所说的，耶稣是回到这个事情的 radix， 他的中心点到底是什么。而这个中心点就是你是否真的尊重什么是婚约吗？你真的是尊重自己的婚约吗？你真的尊重别人的婚约吗？这才是重点。你以为如果你是很技术性的能够保持自己的洁净公义的话，你就没有罪了吗？你就可以逃之夭夭吗？不是的，是你的意图和你的心里所想的，那才是重点。问题是你是否真的尊重自己的婚约还有别人的婚约。所以在这里呢，神智耶稣所说的这个把眼睛挖出来也好，或者是把手斩下来也好，这不是很技术性的来告诉你你如何能够保持你控制你的淫念，不是的。因为真正有淫念的是你的头脑你的心，而你的头脑你的心啊，不可以跟它割出来的。所以犯罪的并不是这些，意思是告诉你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在这里如果耶稣并不是真正的要在这个犯奸淫的事情上增加更多的技术性的话，那耶稣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这里呢，答案就在于这整个事情到底他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下耶稣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而整个事情呢，其实是关乎天国的事。而怎么样能够让这样的一个天国的事呢很茁壮很健康的成长呢？其实耶稣所说的话是关乎这样的一个事情。什么是天国呢？严格上来讲，天国就是神作王的事情，而神当然掌管一切。可是当我们称它为天国的时候呢，又有另一个含义，而这个含义呢，就是以天作为观点，也就是以神作为观点来看来这个世界。而当我们以天国天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可以说就是那些愿意与神和好接受神接受永生的事情，在那一个处境里面，神掌是完全的掌权的那个部分，我们称之为天国。而从天的一个观点呢，当然耶稣在那里是坐在宝座上的，而他的话他的旨意就是耶稣的子民最大的这个关心点。在天国里面呢，刚才说了最重要的是你关系种种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个爱的存在。我很喜欢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这里这么说，他说爱人不可以虚假，恶要恨恶，善要接近要亲近。所以当我们说爱爱神爱人什么的时候，这个爱并不表示所有的东西啊都可以让他进行啊，不要紧了爱吗，所以就不管他，不是这样子的。这里所说的爱呢，跟一些很自由的社会讲说啊叫爱，这样就是可以滥爱随便婚姻也可以随便，不是的，也不是这样子的爱。可是在这里所说的爱呢，也不是一种很保守把性关系当成是很肮脏的那种想法，也不是那种爱。其实在这里所说的爱呢，是要以神的观点神爱世界的那种观点来看。而当神来看这个世界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就要 在那时候去想到底在一个群体里面 我们怎么样帮助人来珍惜婚约，来保守婚约，这是神关心的事情，这才是神的爱，真正的爱。当我这样子的来看事情的时候，这样子的来思想，到底一个群体里面我们怎么保守婚约，我们怎么来珍惜婚约的时候，我就把它分成这八个字，我有没有放在上面？哎，下一个 slide 好吗？对不起，好，我就会把它分成下面所写的八个字，那是什么呢？嫉恶如仇，爱人的心。嫉恶如仇，爱人的心。怎么说呢？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恶呢，我们要有一种恨之入骨的这种心。所以因为我们这么样的看重这种事情，这么看重神对于群体里面的关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对于那些不尊重婚约的人，我们会抗衡他们，我们会抗衡任何那种滥交的那种价值观，我们对于那种喜欢就是叫什么那种在那种丈夫如果是在外面滥交的呢，我们会抗衡他们，或者是那种没有道德的女人，我们也会抗衡，我们会有那种嫉恶如仇的心。可是这种嫉恶如仇的心，这个恨并不是会反映成为一种自以为义的心，不可以，也不可以变成一种论断人的心。那怎么办呢？什么意思呢？最终的目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的推动力是什么，而我们的推动力应该是从耶稣，像耶稣一样的爱，从耶稣来的爱。而因为这样的爱呢，我们会看到耶稣他是恨恶一个人的罪性，一个人一个群体当中他的那种被罪辖制的一种境况。可是耶稣做出来的时候并不是一种恨恶的举动，他所做出来的时候是因为要改变人他怜悯跟爱的举动。下一个 slide， 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就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坐在一起。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耶稣的门徒说，哎，你们的先生，也就是拉比，为什么是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呢？耶稣听见了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爱怜悯，不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而在过后的时候呢，耶稣就这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也就是当时候的那些犹太人，还比先进神的国。这就是耶稣虽然是嫉恶如仇，可是他却是以爱成为他的行动，来改变这个世界。 Next slide。 所以我在思想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不同的段落，关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这些段落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你们也可以跟我一样来思想，到底我们禧年堂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要怎么样来反映出耶稣的价值观呢？怎么样来反映出天国应该有的关系和样貌呢？天国应该是怎么样的行动呢？我们要来怎么样的来定义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只是要一群的圣人而已，那很容易做啊，我就把律法定下来， 我把所有技术性的细节都定出来，那事情就了了，谁合格的不合格的就踢出去，而留下来的那些呢，就继续要保持啊，他们是模是样，没有事情，很完美的那个样貌，使这个教会呢啊是很完美的，没有事情的，是这样的举动吗？这样的一个群体是不会成长的，这样的群体绝对不是那个会来挑战并且会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个天国，绝对不是。如何让一个群体好像有这个天国的一种生命力呢？当然我们必须很看重婚约，很尊重婚约，我们甚至要真的是让我们的思想能够真的是保守我们的思想，不会去想那些不应该的淫念，这是重要的。可是我们也看到耶稣所给的这个超高的标准，并不是要让我们来去判断别人，而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反省，然后自我悔改。天国近了，就当悔改。而我们单单反省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意识到，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这个婚约的这个中心，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可能真的是没有很看重这个事情，或者是我们也没有真的是很看重别人的婚约，把别人真的是，哦，你是有婚约的人，你是属于别人的，不属于我的，我不开思想或看。而正如耶稣是真的是跨越到罪人和税吏当中，我想一个真正健康的群体，让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健康的群体呢，真的是能够在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的是一个亮光。我希望在这个群体里面，是一个我们能够真的是通过神的话，我们能够成长的地方，我们可以变得更好，更像耶稣，我们的关系也更像耶稣，让洗莲堂成为一个地方是破碎的人能够进来的。可是因为这里有神的话，有我们兄弟姐妹彼此的爱，这样一个破碎的人在这里能够得到滋润，而最终呢，能够像耶稣一样变得完全。让我们都来思想这样的事情，让我们重新的来看我们种种的关系。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把你的心意，你对这个世界的爱，再一次的放在我们的心中，就让这样的一个天国的事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扩展，就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通过我们种种的关系，我们让这个天国改变这个世界。救主，你真的是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扎根，叫我们的心里我们所信的是活着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